现在时刻六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大家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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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起，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每周一至周六早上六点至七点由子荣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Good morning， 打开高架，大家早安，又来到了每天的全新开始。今天来到了星期六，星期六持续在锁定周一到周六的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哇，来到了十一月底了耶！其实，在下个礼拜呢，默默就要进入到了十二月份了。其实，十二月虽然说呢，好像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季的季节，但是呢，其实在冬天有非常多的好事情值得大家期待哦，像是呢，在十二月份就有着圣诞节，那其实非常多的台湾的朋友们非常的喜欢过圣诞节，那也很喜欢那种大家可以群聚在一起非常欢乐又温暖的感受啊。但是除了像是圣诞节之外，另外有一件事情也还蛮值得期待的，那就是草莓季也即将到来了。像是呢，在前几天哦，脸书上面就看到了同事在分享了草莓的甜点呢、哦。然后呢，他就PO出来之后就觉得开心说，哇，他最喜欢的草莓季终于要到来了。其实真的在台湾呢，蛮多的商品都跟草莓有关，尤其像是每到了这种草莓的季节，在便利商店里面都会有一整柜粉嫩嫩的颜色，各种不同的像是饼干、糖果，甚至是一些甜点、蛋糕等等的，还有饮料。其实都跟草莓可以呢沾上边，然后呢这个销售量就会非常非常的好。其实呢草莓真的是有非常多变化的可能性，但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有一点点困扰的是，其实草莓本身呢是一个还蛮娇贵的水果，那小小颗的，但是呢非常的娇嫩，其实非常的不好保存，或者是呢它的耗损率非常的高，所以到底要如何好好的保存，甚至是它延长它的保鲜期，其实也是非常多人的一个困扰哦。像是呢草莓的季节到来了嘛，其实呢有非常多人会想要去买草莓，新鲜的草莓来吃，但是呢其实有一些的商家他们反而哦是非常害怕草莓的。像是之前不是有跟大家分享嘛，我自己的在社区的一个群组当中就有一个团购的群组，然后其实在这个团购当中呢，其中有一位哦就是水果摊的老板，是我们的邻居，那每次呢老板都会有很多很新鲜很好吃而且比较便宜的水果呢给我们的邻居做优惠嘛。那像是最近草莓季节就到了，就有邻居在问那个水果摊的老板说，诶，那现在草莓要怎么卖呢？那老板其实也很老实的说，其实他的店里面不太卖草莓，是因为草莓它的耗损率非常的高，因为呢可能因为碰撞或者是压到等等的原因，就会让草莓呢就是破损，然后呢还会影响到了其他的草莓。 莓，所以呢它的不良率其实非常的高的，尤其像是草莓又是一个比较高单价的水果，这样呢真的是非常的麻烦，因为这样子成本啊或者是这样子一个效益就不是高。但是呢老板还是很贴心的帮同事哦，就去问了在上游的一个大盘商这个草莓的价格，才能让他们好好的买到了新鲜的草莓。那现在的草莓季的开始，也是非常多人很想要吃草莓的时候，因为其实草莓除了是非常的鲜甜好吃之外，其实它的营养价值也是非常的高，也是有很好的抗氧化剂的，在里面呢包含了像是维生素 C 还有叶酸还有酚类等等的成分，都是呢帮助大家抗氧化的好朋友。但是呢这种的精致水果其实在采收过后其实要快速的把它吃完，而且呢在运送的过程当中都要特别的小心，因为呢它如果受到了一些碰撞损伤甚至是快速的脱水还有感染等等的，就非常的麻烦。所以呢其实有很多的业界像是那种水果摊啊大盘都在想说，哇该怎么样解决这么娇嫩水果的保存甚至是运送的问题呢？这其实也是有在科学界一直在研究开发的一个重点。其实呢根据着联合国的农业及粮食组织他们调查显示，在每一年大概有13亿的粮食是被无故的浪费掉的。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是还蛮夸张的一个数字，虽然说好像说全球听起来就没有那么的多，但是呢其实这每一个不管是水果啊还是蔬菜啊还是米饭等等的这些的肉类啊还有鱼类啊，都是有在不管是农夫或者整个畜牧业者他们呢非常大的一个用心呢。那在当中其实呢因为腐败变质而浪费掉的大概呢也有1/3，也是非常的多。所以呢到底要如何保存或者是增加了这些保护，其实也是科学家们一个研究的一个调查方向。像是呢草莓哦就是一个非常热门的水果嘛，除了在台湾之外其实外国也是，基本上呢其实草莓哦只有3天左右的一个保鲜期，是非常的短的，而且呢也非常的容易受到了外来的一些微生物的污染。但是呢其实要防止不管是霉菌或者是这一些的细菌的变质，其实在近年来哦就是呢农药的防治其实也是非常的常见。但是呢那用到了农药大家其实就会有所疑虑啊，到底该如何是好呢？其实也让农夫哦非常的头大哦。真正的有更落实的一些可能性之前，当然呢我们一般的消费者在买草莓的过程当中还是真的要清洗干净，因为呢其实哦不管是像草莓啊或者是其他的蔬果，其实基本上哦我们应该都是要清洗干净再食用的。那到底要如何好好的清草莓呢？休息一下先听个音乐，待会儿呢再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了。
穿上风的裤，满身是油污，中午吃便当，晚上挤公车，但是我心里充满了快乐，因为我知道星期六照顾接近了，星期六明天星期六，大衣棉花束一束头发换上牛仔裤，带着女友轻松地走在星期六，
就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0，持续再回到 FM 104.1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现在呢，冬天就是草莓的季节了，不管呢是新鲜的草莓，或者是草莓的甜品，甚至是各项的加工品，其实都非常的令人期待。但是呢，在大台北地区哦，或者是像是苗栗地区，有非常多的草莓园，除了让大家呢自己采摘之外，其实呢我们在吃草莓之前，基本上呢还是要把它清洗干净呢。其实不管是草莓啦，或者是其他的蔬菜果，有的时候呢，这个农夫有没有使用农药，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不太清楚。而且呢，在这些的食物食材上面，其实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灰尘啊，或者一些粉尘，所以呢，当然还是要清洗干净了。那到底要如何好好的清洗这个非常娇贵的草莓，又不会破坏它的营养价值，甚至不会让它损伤呢？第一个步骤，我可能是颠覆了非常多人的一个观念，像是呢，很多人都觉得说，哎，是不是要把这个草莓的蒂头拔下来呢？就是上面的草，我是不是要先把它拔掉再来洗呀？其实呢，如果我们先把蒂头呢先拔掉之后，其实这一些可能有一些农药甚至是粉尘的脏水，就很容易从蒂头里面呢流进去，会影响到了我们的果肉组织，反而呢会越洗越脏。所以呢，还是有整颗连蒂头呢先一起清洗干净，要吃之前呢再拔掉是比较好的一个选项哦。那第二个步骤呢，就是我们可以把它浸泡在流动的水里面，大概呢留个15到20分钟。其实呢，每次讲到了流水要洗菜或者洗这些食材蔬果等等的，我想很多人呢还是非常的不习惯。其实这个水也不用开太大，就是小小的，让它呢至少水一直有流动，这样子其实就可以哦，细细一小条慢慢的流动，这样就可以了。因为呢，自来水当中其实有一些小小微微的这些氯气，那这些氯其实就可以来杀菌，甚至是呢氧化在残留在这些水果当中的这些农药的残留。所以呢，用着小小流动的水来冲个15到20分钟，其实呢是 OK 的，不会想象的那么浪费水哦。那在流完之后呢，其实还是要进行一个大量清水清洗的动作，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一个洗菜篮当中，然后呢一颗一颗仔细的冲洗。因为大部分的农药都是水溶性的，所以基本上只要多洗几次，这些农药就可以溶在水里面，然后呢再把它排掉，这样子其实是还蛮令人安心的。不过呢，在冲洗草莓的时候，不要用太强的水柱，在这个洗的过程当中也要好好的小心，因为呢草莓非常的脆弱，不要一不小心呢就把草莓洗烂了哟。那最后一点呢，就是一个重点了。那因为我们之前清洗的时候，其实农药都被洗光光了嘛，所以在摘掉地头之后，里面还会有一些尘土，所以呢我们可以再简单的冲洗一遍，然后呢就马上吃掉。千万呢不要洗完之后再把它冰冰箱，碰水就很容易烂掉，所以呢我们赶快洗完赶快吃掉，就可以呢有草莓的最佳风味了。那其实现在就是酸酸甜甜的草莓季节的到来，就是大家也引颈期盼着各项草莓商品，甚至是新鲜的草莓在我们的市场上面快速的流通呢。但是呢，在吃草莓的过程当中，清洗还有这一些的保存就非常的重要了。可能呢，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哇，这样子一个繁复的洗草莓的形式哦，又怕它伤到，又要花好多时间，觉得非常的麻烦，对不对？其实如果觉得很麻烦或者是担心的话，其实在现在呢也有这一种有机栽培的草莓，但虽然说呢价格非常的高，但是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参考看看。或者是呢另外一个好选择，就是自己种草莓，自己种嘛就不会有这个像是残留啊，或者是 农药的那个问题，但是其实好像草莓要种的多种的漂亮有时候也不是那么简单。像是我还记得我们家好像之前也在阳台当中种过草莓，但是呢其实在吃的都是鸟类哦，因为我们家附近真的还蛮多可爱的鸟类都会飞来飞去，那其实这个果实哦常常都是被鸟吃走了，所以自己要种有点点困难。总之呢，如果大家也是想要自己来栽种草莓的话，我想呢很多的这一些知识啊或者是种的方法可能要透过网络上面的更多的学习。总之呢其实现在就是草莓的季节，酸酸甜甜的草莓也让很多人呢想到了爱情的模样，但是呢在这个吃下去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个草莓新鲜草莓的清洁就非常的重要了，还是在节目当中呢再次跟大家分享。那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6，休息一下听个歌再回到节目当中。
星期六的摇滚趴，只要检查心情不要闷药，告诉你的朋友就让他们都知道，一路油门踩到最底，耳边偷偷听见风的呼吸，趁着年轻一起发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类型，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浦发现金10,000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昀儒。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10,000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忘不掉的旋律，放不开的回忆，那些声音不曾忘记，只是
埋藏心底。
陪奏在唱歌，透过了音乐旋律带着大家回到了1982年。在当时的台湾市场上面，主要流行的就是非常清新脱俗，讲述了非常多爱情啊或者是人生的一些小烦恼的校园民歌了。当时呢真的蔚为风潮，但是年轻族群也非常的喜欢西洋乐坛的这一些摇滚音乐作品，但在台湾呢好像迟迟没有这样子一个乐团出道哦。一直到了1982年，台湾才出现了第一个以摇滚乐团形式的音乐创作团体，他们就是秋秋合唱团。在今天的单元当中，透过了音乐旋律带着大家呢回到了1982年，来听到了他们的首张专辑就在今夜，就来送上这一首呢当时红遍了大街小巷，让大家呢听到热血沸腾的主题作品就在今夜。时期创作出非常多经典作品，像是小茉莉呀、看我听我的这位创作者秋晨，他觉得民歌应该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希望呢可以加入一些欧美的这种摇滚元素来强调这种精神和态度，所以呢希望哦用乐团的方式来组织，把音乐呢继续的扩大。当时原本哦看上的是在民歌比赛当中崭露头角的林慧萍，可惜呢他已经跟歌林唱片哦已经签约培训了，所以呢另觅人选，一直到了之后才介绍了另外台中一个乐团的女主唱给她，而她呢就是娃娃金志娟。一直在1981年，秋秋合唱团才正式组成了由吉他手秋晨、还有主唱金志娟、鼓手俊修、还有键盘手李应禄、贝斯手李世杰所组成的这个秋秋合唱团。但其实在当年的市场上面并没有这样子一种乐团发行过唱片 片的一个成功案例，所以好的唱片公司其实都抱持着怀疑观望的态度，一直到了秋晨找上了他之前曾经在民歌时期合作过的新格唱片，才搞定了专辑发行的事情。没想到呢，就在种种波折之后，秋秋合唱团的首张专辑就在今夜一推出之后呢，没想到大受欢迎。而且娃娃金志娟的声音哦，带有着沙哑迷人的嗓音，加上了非常强劲的节奏，让听众马上就抓住耳朵了。而紧接着就来送上这一张专辑当中这首写给大人的儿歌作品《旋转木马》。
旋转木马哗啦啦，旋转木马哗啦啦啦，旋转木马哗啦啦，旋转木马哗啦啦啦。转转转，美丽的小木马，有多少童年欢乐在风中消失，有多少眼神留在风中回顾。转转，美丽的小女孩骑着那旋转木马在风中成长，有多少男孩在梦中等待。旋转木马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流转流转，时光匆匆地飞驰，旋转木马又回到又回到原来的地
种校园民歌曲风，比较重节奏，然后加上了沙哑嗓音的秋秋合唱团的音乐作品，瞬间抓住了非常多听友的耳光，也成为了抒发情绪的一个出口。在当时呢，全台湾的年轻人都在唱着就在今夜的曲，像很多的舞厅或者是学校的这一些舞蹈活动都用这首歌曲来当作代表。而这张的专辑也在当年呢创下了非常好的成绩，在之后的台湾流行百张经典专当中也排名第13名，也是非常前面的名次哦。在台湾呢创造出来了不一样的音乐潮流，也开启了台湾的摇滚乐之路。而下一首音乐呢也是非常的浅显易懂，透过了比较轻快的曲风来诠释这种非常单纯质朴的心境。这首来自1982年秋秋合唱团的《河堤上的傻瓜》。
我在长堤上等着你，天空正好飘着毛毛雨，我想回家拿把雨伞，又怕你找不到我。我在长堤上等着你，天空正好飘着毛毛雨。
相遇虽然清凉，我却不愿你淋湿头发。当我在场地等着你，一直不见你的原因，从黄昏到黑夜，这河边只有我在雨中担心你的头发。
时的专辑上市不久就获得了华视的综艺100流行畅销排行榜的冠军宝座，而且短短的时间之内就创下了35万张的销售好成绩。秋秋合唱团也成为了台湾流行音乐史上第一个自己创作演唱而且获得非常大成功的台湾在地摇滚乐团呢。但在爆红之后呢，各地的邀约纷纷而来，还有一些比较黑暗的内幕，加上了因为酬劳等等相关的问题，其实不管是秋晨和团员之间其实也产生了蛮多的误会，秋晨之后就退出了秋秋的唱团。尽管呢灵魂人物离开了乐团，但是呢唱片公司还是持续的发表专辑，一直到了最后每个团员呢都纷纷的需要去当兵或者是有另外的置业，秋秋合唱团呢才仅由娃娃金志娟呢个人出道哦，现在呢也持续的在乐团上面分享音乐作品。而在今天的听黑胶在唱歌的单元中，透过了音乐旋律带着大家呢回到了1982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合唱团的首张专辑就在今夜，而下一首作品是在专辑当中比较抒情动人的创作为何梦见他，也希望大家会喜欢咯。在歌曲之后稍微的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
为何梦见他，那好久好久以前的说的男孩又来到我梦中，为何梦见他，这男孩在我日记簿里早已不留下痕迹，为何梦见他，为何梦中他的眼神却依然叫我心
久好久以前分手的男孩又来到我梦中，为何梦见他，这男孩在我日记簿里早已不留下痕迹。
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嗯，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谢陛下。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哎，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哎，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健康 A 加加，让您成为乐活保健王。
欢迎各位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 104.1，早安大家好，六点由子荣所主持的时段当中。而现在这个阶段为大家进行的是健康 A 加加的单元，在单元当中跟大家分享到了几个可能没有注意到的一些生活上面的小事情，但这个小事可能我们都习惯这样子做了，像是很多人可能都会习惯吃同样类型的食物，对不对？ 尤其像是早餐，我觉得这个最容易固定下来了。有时候可能因为太赶，又或者是自己在早上的胃口关系，所以有的时候早餐好像选择就没有其他餐那么丰富，对不对？如果大家也跟子荣一样，可能在早餐的选择上面就那么的丰富的话，可能要多想几个备案和菜单出来了。当然有些人很喜欢尝鲜，每天都想要吃吃新口味，但是我想还蛮多人可能每天都是吃的差不多的早餐，而且觉得诶这样子很好啊，我就不用花时间要想要吃什么，又或者是有时候根本就前一天都先准备好了，对不对？这样子省下了很多准备的时间，虽然听起来好像很不错，可以先准备好，然后也就不用花太多时间去想要吃什么。但是根据很多外国的研究证实，又或者他们的说法啦，说如果每天在同样的摄取相同的食物，造成饮食不均衡的情况，甚至影响到健康的比例也都还蛮多的。到底早餐要怎么样吃，到底要不要常常更换口味，这个是另外一个大家可能也都没有想过的问题哦。在美国的这个研究指出，就有一个妈妈每天的早餐都吃一样的东西，就是全麦的吐司，然后加上了准备好的花生酱，另外再加入现切的香蕉片，感觉好像还蛮不错的，对不对？一大早热量就还蛮多的，包含这个花生啊还有香蕉，其实热量都不低，而且他一吃就吃了五年之久，他觉得这样子非常的方便啊，这样就不用想说到底早餐要吃什么，要帮小孩准备什么，而且自己是个妈妈，所以可以早一点准备好，然后晚一点起床，这样好像还不错。但是根据专家说法，如果是每天或者是没有什么变化的用餐习惯，这个其实是不太对身体健康的一种选择。因为像是我们的人体在每一个不同的饮食当中所摄取出来的这些健康的价值都不太一样，每天需要的碳水化合物、脂肪又或者是矿物质还有蛋白质，其实都要均衡的摄取。如果每一天都吃相同固定的食物的话，可能在某一些其他的营养上面就会有所缺乏，长期吃下来当然营养不健康不均衡，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大家可能要稍微深思一下的问题。但是如果真的五年都吃同样的早餐，我也只能说这个妈妈非常的有毅力，怎么可以有办法那么长时间都吃同样的一种食物呢？其实还蛮多不同的人都会专吃某一项的食品，对不对？像是尤其是减肥的人，他们可能在食物的选择上更少了。像我自己就知道很多的朋友，他们都吃水煮的鸡肉，然后配水煮蛋，加上了一点没有用油所炒过，只有用水烫过的青菜，就这几样的减肥餐，尤其是男生要练身体的话，好像会真的选稍微少了一点点。虽然在当中好像蛋类、肉类、蔬菜类都有，但是到底足不足够，那是另外一个议题了。所以尤其是在做减重的朋友，吃单一食品的机会好像更高了一点点，所以要注意到的就是在饮食上面的均衡到底是不是有健康成呢？而营养师也特别说到，其实每一天每个人所需要的营养成分这几大类都不能少，包含了像是水果、蔬菜还有油脂、五谷根茎类还有奶类还有蛋豆鱼肉，这些就是均衡营养的要点。除了不偏食可以让这一些的饮食进入我们的身体变成好的能量之外，其实为什么不要偏食？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一直吃固定的食物的话，尤其是在同一个地方购买的相同的食物，这样子其实有的时候这个食品可能不是那么的健康，不是那么的安全，但是长期的这样累积下来，好像不管是毒素又或者是这些的致癌物质就会更长期的累积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因为如果我们吃固定的食物，它可能来源也是固定的，它的污染也是固定的，所以在长期相同的饮食之下，可能除了健康的问题、营养均衡的问题之外，还会累积 积出来的一些不知名的东西，所以还是健康的饮食，然后我们均衡的发展才是最好的咯。所以虽然苦恼了一点，要想一下现在到底要这餐要吃些什么，但是总是选择越多越好，然后再挑选着自己信赖的厂家，又或者是在餐厅所制作出来的食品，才是在健康上面更好的一个选择咯。健康一家，希望大家健康还有营养都可以持续的往上加分。先来分享这一首作品，是来自马兆俊所演唱的《我要的不多》。要的不多，但是吃的也要均衡才好咯。再来听到这一首非常精彩的一首作品。
我要的不多，无非是一点点温柔感受。我要的真的不多，无非是体贴的问候，亲切的微笑，真实的拥有。告诉我，告诉我，你演得一个人的寂寞，你也懂得一个人的寂寞。有多少空白的心在今夜里跳动，有多少呐喊在胸腔里沉默。不同的梦里只有冷漠，这样的夜我不理人，不多，无非是眼光里有你有我。我要的真的不多，无非是良心的交流，轻轻的触摸，真实的占有。告诉我，告诉我，这世界孤单的不只是我。
来自马兆俊在1987年他的首张个人专辑当中的同名作品《我要的不多》。其实有的时候好像真的是这样子，就可能要求只是要平安，然后家人也都顺心这样子，但是有的时候真的事与愿违的机会还蛮多的。但是真的世事无常，没有办法预料遇见的事情，要想办法面对。虽然这都是老生常谈，但是有的时候好像真的自己愿望不是很大，但老天爷没有满足你自己的时候，会觉得好像真的有很多过不去的感觉，对不对？这就是人生最难的一个课题了，该怎么样去让自己过得更好，不要想的那么多呢？这个是大家都要练习的一个课题了。而紧接着，除了吃东西不要吃的太单一之外，像现在冬天的时刻，我们华人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饮食的指标就是米饭了。如果大家平常有在煮米的话，都会觉得说是不是冬天煮出来的饭好像比较难掌握，对不对？包括硬度啊，又或者是这个口感，好像比起来就没有在其他的季节当中煮起来的那么好吃。但是明明都是同样的一个品牌的米，都是同样的锅子，同样的时间呢，那为什么好像煮出来都是比较偏硬的口感呢？除了不好看不好吃之外，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出在洗米上面的水的题。大家有注意到自己在洗米的时候是用什么水来洗吗？原来冬天煮饭变得不好吃的原因是关于这水的温度。冬天当然比较冷，从水龙头流出来的水基本上也是稍微的冰了一点，但是在洗米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都会习惯我们要怎么样的 SOP 步骤，用了同样的米 同样的时间下去洗米，但是在这个水温比较低的情况之下，其实当然不会对米本身有影响，但是会减少的是米的吸水程度。虽然我们有时候先浸想说，诶，变软了，再煮起来也会比较软 Q 的口感，但虽然时间是一样的，但是因为温度的关系会让水分吸收不足，当然在煮出来之后也会稍微的偏了，硬了一点点，有时候可能还没有煮烂，对不对？有时候米中间的心米梗还是会觉得哦，硬硬的感觉，这个呢就是关于这水的温度的关系了。而且除了水的温度偏低之外，空气的温度也偏低，水分的流失快，变得干燥，我想大家的皮肤最有感觉，当然米本身也是哦。如果已经开封之后，在这样子冷冷的空气之下，米缺水的状况越来越严重，当然可能在饭的过程当中就有着困难的点。所以呢，如何在冬天煮好吃的饭，就是另外一个大家也要好好的研究的一个问题了。到底在冬天洗米的水温度要多少比较适合？如果不想要双手也跟着一起冷冰冰的话，那说，诶，那我用温热的水来洗米应该可以吧？但是没想到，如果用温的、用热的水来洗米的话，其实会让米也有点搞不清楚现在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温度之下，忽冷忽热，米就很容易热胀冷缩而碎裂。当然，煮出来的米口感呢，又或者是在这个完整度就不是那么的够了。但是如果还是要洗米的话，其实现在好像在坊间也有一些不用洗的米，对不对？当然除了省去到了洗米的麻烦之外呢，也是另外一种解决的方式。但在洗米的时候，其实可以用常温的水，也就是稍微不要那么冰但是也不要热的水，虽然有点点困难，但是也可以让米呢浸泡的时间比夏天更长一点点。如果自己在夏天习惯先泡个20分钟的话，可能在冬天就多个10分钟给它吧，让米呢再更多吸收一点点的水分。所以尽量呢可以比夏天原本在煮米的时候浸泡的时间更长一点点的，才能预防在米心煮不烂的这个情况，大家吃饭的时候会觉得硬邦邦的感觉。还是要提醒大家，除了这个温度方面要注意之外，不管夏天或者是冬天，任何的季节，其实米的保存也是需要好好的注意到的，要尽量避免过多的接触空气。最好的方式呢，就是用一个密封的容器来盛装着，或者是可以冰到冰箱里面，然后在一个密闭的环境当中冰在冰箱，这样才可以防止过度干燥，让煮出来的米饭变得更加的好吃。其实没想到在冬天煮出来的米饭好不好吃，温度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了。所以再提醒大家，如果想要煮出一个好米的话呢，浸泡洗米的时间也可以稍微的延长一点点咯。健康一家家希望大家的健康还有活力都可以持续的往上正面的加分。而今天的节目也要进行到尾声了，节目最后来送上这一首，我想虽然是比较新的歌曲，但是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哦。这个就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歌手王启文所创作演唱的歌曲《老鼠爱大米》。所以说真的这个米呀，放好，不然老鼠非常喜欢吃大米，可能家中的米缸也不是太干净，所以米的保存真的非常的重要了。在今天节目最后就来送上这一首非常轻松好听的歌曲，也希望大家会喜欢。在歌曲之后也请大家持续锁定咯，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我听见你的声音，有种特别的感觉，让我不断想，不敢再忘记你。我记得有一个人永远留在我心中，哪怕只能够这样的想你。如果真的有一天爱情理想会实现，我会加倍努力好好对你，我会轻轻在你耳边对你说，对你说，我爱你，爱着你。 声音，有种特别的感觉，让我不断想，不敢再忘记你。我记得有一个人永远留在我心中，哪怕只能够这样的想你。
我是九年机构总经理郭彦君，我们深耕在地近40年，成为国内首家完成全场域温室气体盘查以及验证的非上市柜营建公司。我们以最高标准启动永续治理工作，将提供客户最优质的 ESG 营建服务及建筑作品。
元系九年，永续向前。每一次启程都是对品质的坚持，国光牌赛车级机油让引擎运转更顺畅，驾驭更舒适。
114年11月1日至11月30日，汽车用买四送一，机车用第二瓶6折。
立刻前往中油直营站，为每次出发注入最顺畅的期待。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AI 浪潮席卷全球，川普2.0掀起关税风暴，降息循环再度启动，台湾该如何迎战新局势？金周刊2026经济展望论坛重磅邀请和硕集团董事长董子贤等多位产官学领袖，一次掌握2026年经济关键。12月10日，台大医院国际会议中心盛大登场，免费报名，立即上网搜寻金周刊2026经济展望论坛。
停让就对了，汽机车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看见行人要穿越马路请主动停让，行人通过路口时也要注意来车并尽速通过，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您。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诶，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诶，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广告由疾病管制。